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2月14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美中新一轮高级别贸易谈判今天在北京登场，距离3月1号的最后期限只剩下2个星期，美中能否达成协议，而特朗普政府会不会延长期限呢？在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单元，两位嘉宾将为您深入分析，也欢迎您加入稍后的讨论。首先我们来看几则与中国相关的重要消息。美国和中国的高级别贸易谈判星期四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中国主管美中贸易谈判的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以及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姆努钦将会在2天的谈判中就双方各自关切的重大议题举行磋商，期待在未来的某个时间，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时最后敲定并签署两国的贸易协议。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星期四在离开酒店时对记者表示期待着今天的谈判。星期三他曾经表示希望这次谈判能富有成果。随着美中贸易谈判的不断进展以及中国承诺要购买更多的美国产品，两国在最后期限前达成贸易协议的前景似乎是乐观的。另外，彭博新闻社援引了解内情消息的人士说，特朗普总统考虑把提高中国进口商品关税的最后期限延长60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12月在阿根廷达成暂停贸易战的协议，美中两国要在90天内谈判解决贸易争端，美国将在3月2号把总额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的关税从10%上调到25%。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二表示，如果美中两国就中国的经济政策做出结构性改革的问题接近达成协议，他可以延长最后期限，但是他也表示他不愿意那样做。彭博新闻社援引了解内情人士的话说，特朗普正在考虑是否要给两国谈判人员更多的时间，将上调关税的时间向后拖延。瑞典政府在星期四表示已经更换了驻华大使，此前瑞典驻华大使林黛安因为在今年1月份私下安排了桂明海的女儿 Angela 桂同据称是商人的两人会面，试图要说服她晋升，不要谈论她父亲的案情，受到了瑞典外交部的内部调查。桂明海的女儿 Angela 在这个星期表示，今年的1月25号林黛安曾经安排她在斯德哥尔摩与两名商人会面，两名商人声称能够协助被中国当局扣押的桂明海获释，但条件是他必须晋升，今后不能够在媒体上谈论他父亲的案情。瑞典外交部说，这次的会见并不是一次官方会晤，林黛安已经返回瑞典，并且瑞典方面派出了临时特使来接任。在英国国防大臣威廉姆森对中国提出强烈批评，并且表示要在太平洋部署航空母舰之后，中国方面取消了与英国原定在这个星期举行的贸易会谈。英国太阳报在星期四报道说，中国副总理胡春华原定于这个周末跟英国财政大臣哈蒙德举行会谈，但是在威廉姆森星期一发表演讲后几个小时，中国便突然宣布取消。威廉姆森在星期一的一次公开演讲中说，英国需要一支更加大胆和强大的武装力量，必须做好用硬实力来支持英国国家利益的准备。他还表示要将搭载 F-35 战斗机的英国皇家海军的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部署在太平洋地区，包括前往南中国海地区。香港大学新闻和媒体研究中心最新一项研究成果显示，去年以来有关美中贸易战的话题是中国网络审查机构在社交平台微信上第一个要删除和屏蔽的内容。报告显示，香港大学新闻和媒体研究中心的团队在2018年跟踪检查了微信上104万各类文章，发现其中11000多篇被当局审查和删除。10大被审查的议题中，美中贸易战话题占第一位， 其次是美国对中兴的制裁，以及华为副董事长、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被捕事件。其他遭到屏蔽封杀的内容还包括去年北京大学学生针对某些教授性侵行为的米兔运动，以及长春假疫苗事件类似的各种医疗事故，还有和社会名流女演员范冰冰偷漏税款相关的新闻等等。正在欧洲进行访问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呼吁欧洲盟国防范中国与俄罗斯，并且表示欧洲国家使用华为产品将会影响与美国的关系。另外呢，英国防长证实皇家海军航母将要返回南中国海与美军并肩巡弋，来展现硬实力抗衡中国。那么对于这些发展，欧洲的朝野和舆论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我们下面通过连线请 VOA 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来为大家报道详细情况。静玲你好。
玉文你好。
我们先来看看啊，这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他这次在访问欧洲时，他公开的呼吁要防范中国影响，并且呼吁盟国不要来使用华为的产品。那么欧洲的舆论和专家是怎么样来看待他的这些发言的呢？
是的，玉文，蓬佩奥这次总共是访问了欧洲的五个国家，波兰、斯洛伐克、匈牙利、比利时和冰岛。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他在前面的三个国家，也就是匈牙利、斯洛伐克、波兰，都针对中国和华为发出了警告啊。那么尽管他在波兰其实主要是参加一项有关中东安全的会议，总部位于伦敦的国际战略研究所的资深顾问呢，英克斯特告诉美国之音，他说蓬佩奥这次访问欧洲可以视为是美国对中国的一个普遍反击，特别是从美国努力减少或者消除中国国家通信技术在美国盟国的这个电讯网络中具要龙头地位的角度来看。那么他表示呢，美国担心的是中国通过跟中东欧16国合作的这个16+1倡议和一带一路来推动包括这个通讯网络技术在内的项目，而警觉到必须呢拉紧跟中东欧国家的一个关系。我也特别问了他，就说蓬佩奥这次到冰岛这一站的含义到底是什么。那么英克斯特是指出说，蓬佩奥访问冰岛呢主要是针对这个格陵兰这个区域啊，因为中国的企图在北极建立一个更强大的基地，而且在不久前呢曾经试图在这里这个建造机场，还有就是架设这个 ICT 网络，但最后都因为美国的干预受到阻碍。不过呢冰岛是一个很容易受到中国投资影响的国家，所以他认为蓬佩奥这一次呢应该是去传达美国不希望中国介入的立场。玉文。
是。那么静玲，另外我们也看到面对中国挑战，英国方面也传出了皇家海军航母将要返回南中国海来与美军并肩巡弋，要以硬实力来维护全球利益的主张。那么英国朝野对于国防大臣做出这样的一个表态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好的，玉文，刚刚我们在新闻里面也看到啊，就说这个是英国国防大臣威廉姆森这个星期在英国的这个国防部的一个智库，也就是英国皇家联合军事研究所的一项演说中，他是公开宣称说这个皇家的海军号新打造的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将要部署到南海有争议争端的这个领域里面去参加美军领导的南海的自由航行活动啊。他表示呢，面对中国的挑战，英国需要动用硬实力，勇敢地面对，他用了这个字，藐视国际法的人呢。那么其实这不是威廉姆森第一次主张英国海军重返亚太区域，但是这么具体的说明英国航母将部署并且参与南海行域却是第一次，因此也引发了各方的批评。而最大的争议是钱在哪里，尤其是脱离欧盟以后，英军更不能做出跟国家经济利益不搭配的规划。那么 舆论认为呢，这个亚太区域的安全和维和呢，应该让区域内的国家自己来负责。不过支持这个行动的人呢，认为印太区域目前正在快速的成为这个全球的经济中心，而英国目前每年其实有高达12%的贸易是通过南海的，所以必须确保市场准入的通畅。因此呢，这个加入维护这个南海的巡弋呢，是符合这个英国国家利益的。玉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江静玲在伦敦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稍后回来，我们要带大家看看美中高级别的贸易谈判今天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三位主谈人，中国的副总理刘鹤、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还有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有媒体关注到他们在谈判前表情各有不同，到底这三位主谈人能不能在未来两天的谈判里取得突破？而特朗普总统是否真的会把最后期限推迟60天呢？稍后我们的现场讨论单元，两位嘉宾，国际商业投资顾问也是时评人张寻，以及北京独立时评人吴强，将和您谈谈他们的观察与解读，也欢迎您加入稍后的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
视。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美中新一轮高级别贸易谈判今天在北京举行。这次谈判呢，被认为是决定3月2号关税是否升级的最后关键。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二说，如果两国接近达成协议，他有可能放宽期限。与此同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星期五会见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姆努钦。种种迹象是否显示美中谈判即将达成协议呢？那么从是否与习近平会面到是否延长谈判期限，如何来解读特朗普总统的反复表态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展开讨论。第一位是在美国芝加哥的国际商业投资顾问，也是时评人张寻。张先生您好，欢迎您来到美国之音。
玉文好，各位听众观众好。
第二位嘉宾呢，是在北京的独立时评人吴强博士。吴博士您好，欢迎您。
您好，玉文好，张寻好，VOA 的各位观众好。
谢谢两位，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想先请两位嘉宾带着我们的观众朋友，我们来看一看。张寻先生，您先来看看。我们来看到，这是从这个今天的这个贸易谈判会场前，那么这几位主谈人他们在出场时啊，那么包括西方媒体都很关注这几位主谈人他们的面部表情。那么就有很多的西方媒体注意到了这个美国的这个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他是面容相当的凝重，而且是单独的步入了会场。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的是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和中国的副总理刘鹤两人是谈笑风生的一起走入了会场。那么就有很多的西方媒体在分析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态，那么美国的鹰派与鸽派的表情如此的不同，是否说明了在这场贸易谈判里面确实有很大的分歧点呢？我想先请张寻先生谈谈您的看法。
好的，确实这个美国在谈判过程中呢，将近两年以来一直呢有两派，这个由莱特希泽和这个纳瓦罗所代表的，他是一个美国的鹰派，他其实川普总统本身也是鹰派，蓬佩奥副总统本身也是鹰派，那他们认为呢，我们应该这次通过贸易谈判为代表的一系列的跟中国这边的中方的这边的沟通交流和这个谈判呢，来把这个整个世界局势贸易局势给扭转了。那么 但是呢，这个以梅努钦为代表的，他是属于华尔街派或者美国的一些在中国有既得利益的商界以及的一些全球主义者 globalists。那他们的希望呢是说，跟中国这边和为贵，尽量达成协议，不影响呢各自的利益。这里边关键有一个一直以来有一个误读啊，美方总以为哎这次中方接受了，或者说呢我能给你释出善意来，中方就能接受。而中方呢一直认为美方每次美方释出善意或者向孟纽卿传递一个听上去比较积极的消息，他们认为美国这次就会妥协了，就美国总以为中方会接受了，中方总以为美国会妥协了，所以就一直拖延到现在。那么看来还是有很大的压力，所以说呢莱特希泽的表情还比较浓重。
嗯哼，是。那么张群先生，您看到像这样的这种表情各异的情况下，您对于这个两天的谈判您觉得乐观吗？
我还是保持谨慎的乐观，因为现在呢经过这么多轮的谈以后啊，特别是阿根廷回合，等于我们老大都出面了哈，这个习主席他出面呢，就是说希望把这个贸易战给拖下来。现在呢可以说川普总统呢是极限施压了，如果他无论他怎么讲话，他有个重要前提，如果这次没有实质性突破，那么直接就加税。而国内的经济现在就是中国国内的经济现在岌岌可危，另外呢我觉得习近平的地位呢也需要巩固，那他急需呢达成协议呢，很多人总是说好像美国更需要，其实我认为习近平更需要，所以说呢我认为可能性还是很高的，但是这种误读如果继续下去的话也可能达不成协议。
嗯哼，好，那么我想接下来听听吴强博士您怎么看呢？
从表情看当然是无关紧要的，在我看起来中国方面，我当然更乐意来解读中国方面，中国方面确实不太像美方有很明显的鹰派和鸽派，或者说像美方的有很明确的一个扮演好警察坏警察好人坏人红脸黑脸这样一种双重的角色。但是我们也知道从过去几年刘鹤在中央层面他对美谈判他是一个相对温和支持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一个自由派的人物，而习近平主席确实是一直是保持很强硬的立场。当然在最高层面上我们看到习和川两个人都是努力的不对外表现出很强硬的色彩，似乎他们两个保持一个最后的沟通。那其实在真正的意义上习是非常的强硬，这个时候刘鹤是扮演一个比较温和的一个立场。这是一个暂时的我们说从会前的情况一个判断，但是更重要的我个人认为这次谈判的时间点非常的重要，这个时间点让中国其实没有多大的选择的余地。在这意义上讲这个没有选择余地是因为要考虑到3月1号如果说谈判不成而且中美双方无法举行峰会来最终解决的情况下，那么马上就要召开3月5号的两会，就全国人大的会议和政治协商的会议。那这个两会很难接受一个协议达成，然后可能会形成一种所谓的一种卖国贼的一种效应，或者说协议不达成然后会造成中国一种恐慌慌乱市场混乱的一种局面。所以达成或者达不成都是未来3月份的中国两会下一个政治节点所很难或者说不愿意看到的。所以在这意义上讲我更倾向于这一次的谈判的结果会非常像川普总统所说的是一个非常接近于达成协议的一种状况。
嗯哼，是，就像这个吴强博士刚刚所说的，在3月5号两会前，其实中国方面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达不达成协议都会面临一些相关的一些这个反应。那我接下来想请教两位嘉宾的就是这个时间上的问题，因为目前看来，距离这个3月1号最后期限也只剩下2个星期。那么这个美国的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我们看到他在昨天星期三的时候，他对美国福克斯新闻说，特朗普总统现在正在权衡在3月1号最后期限即将到来的时候，美国将如何面对的各种可能性。那么他再一次强调，最终协议要取决于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 面对面的会晤。我想请教张巡先生，现在时间点上看来，在3月1号前，两国领导人是不太可能见面了。但是美方强调一定要在这两位领导人见面的情况下才能达成协议，这到底说明了什么样的问题呢？
其实呢，你可以看到他这个就是 Sarah Sanders 呢，他的表态中间呢，最主要他说川普期待的要权衡各种利弊、各种结果，那实际也就是等待着这次2月14号就现在在北京正在举行的这个北京谈判的一个结果。那么从各方从他现在目前来看的话呢，就是说拖延也好，不拖延也好，完全取决于他最后能不能至少在框架和原则性上，双方就关键问题达成协议。如果达成协议呢，那么延期没问题，对吧？我们可以延一些天，那么你可以把一些细节再定一下，最后等了这个川习会，当然川普的建议说是在迈阿拉戈，美国这边佛罗里达来召开了，那么这个时候签协议，那大家就皆大欢喜。那如果说达不成的话，我相信就是3月2号就直接加上去，那川普呢，也觉得他也不会说再往下拖。
所以如果3月2号关税加了上去，双方的谈判还会继续进行吗？
我相信会继续进行，因为它会一直进行下去。但是它进行的话呢，那就是我在去年的时候呢，曾经提出一个叫做递减法，什么意思？就是说你把这个压力，关税最大化的给加上去，然后呢，这种谈的时候压力就把它转移到中方去了。也就是说呢，中国那边呢，好，你如果说拖一天，那你就损失一天，你的出口就受影响一天，你的经济会恶化一天。那这种情况下呢，美国的压力就小得多了。
吴强博士，您的看法呢？现在看来，这个时间点上似乎没有办法配合得上，让美中两国的领导人赶在这个最后期限前来会面了。那么，这个在昨天我们也看到，彭博新闻引述了这个了解内情的人士的话说，特朗普总统在考虑延长这个期限，而且延长60天。那么您怎么看？延长期限是不是现在看来是势在必行了呢？
在我看来，延长期限真的可能是势在必行。首先是川普总统在不久前的国情咨文上明确了，他将在2月底27号、28号在河内会和朝鲜，金正恩会面，这就时间上就排除了，在3月2号之前跟习近平会面的一个可能性，时间上已经不可能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在我看起来是非常厉害的一种谈判策略，让这次谈判就变得是举足轻重，一个相当决定性的，这是一个非常的一种极限的一种谈判技巧，同时他又留了后门，有这个后门真的是我相信是一个很高明的谈判的一个艺术，就像川普的谈判艺术所谈的，逼得中国就范，但是呢，也给他机会在未来习的一个峰会的时候，未来可见的某一天，然后来正式签署。特别是我相信是考虑到中国的一个需要，就像我刚才所谈的，目前的签约或者说目前的不达成协议都是中方所无法接受的。其实我是想谈的是说，中国的国内政治实际上是很僵硬的，他面对这样一种国际谈判，面对这样一种类似城下之门的一种压力，实际上是很难承受的。这是中国国内政治的一个特点，它不像美国政治，不像美国的总统制的这种政治，特别在川普任下，虽然有很多批评，但是他的这种任意和他相当大的权限和灵活性，给予了他的在对外交的一个全权的一种可能，一种灵活，一种，但是在中国。这种政治实际上，习近平是被束手束脚，被中国自身的一种体制所束缚。哪怕他在过去6年已经获得了极大的个人权利，但是仍然无法以他僵化体制来面对一个中美间的贸易战的谈判，这个是他最大的问题。我相信一切未来的让步 或者说时间的安排，或者对贸易谈判的进展的期望，都不要忽视中国国内政治的僵硬这一点。
嗯哼，好的，我们先来看看我们在网站上已经有不少的网友想要表达他们的看法或提出问题啊。首先，这第一位署名叫刘华奎罗克的这位网友，他说：“关于中美贸易谈判，我看很难有实质进展。无论习近平如何折腾、如何拖延，他都不会对结构性改革做出改变。这就是他说的不该改的坚决不改，也就是共产党政权、国家体制，这是坚决不改的。而中美贸易战的所有问题都是出在体制上、结构上。如果体制不改，经济结构也无法改变。这就是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既然习准备把社会主义坚持到底，那么这个谈判就不会有实质的进展和结果，贸易战只会越来越猛烈。”还有这位署名叫 STGY007 的网友说，千万别中了中共的拖刀计，延长加关税的时间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还有这位署名 WWAlter 的网友说，到底现在会不会延长加关税，就看这次中共国红恩代独裁政府拿出的方案了，延长只是为了让美国满意的方案细节化而已。我想回到我们的现场啊，先请张巡先生谈一谈刚刚几位这个观众朋友提出的，大部分都是持反对的立场，他们觉得不应该延期，就应该维持在3月1号这个最后期限。那么期限到了，没有谈成或没有协议，就直接加关税。那么我再想请教，刚刚吴强博士也提到，他认为特朗普总统提出这样的一个期限，但是现在又留了个后门，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交易的艺术。那么张先生，您的看法是如何呢？
我觉得大家说的都有道理哈，这个有一句名言，就是习近平说的，叫做不能改的坚决不改。那么刚才吴强博士也提到中共的体制僵化问题，但是呢，那最开始谈判之初，那个习近平还说过说要以牙还牙呢，对不对？那到现在也不提了，所以说呢，这个事情有时候啊，他不是他说了算的，中共内部呢，他有严重的内斗。这里边呢，就刚才像吴强博士说呢，刘鹤代表可能是温和派哈，我是觉得他是这样的，他美国和中国的政治，他不同在说中国那边呢，他在内部不公开，他进行一些明争，就是主要是暗斗，没有明争哈。然后呢，最终呢，取决于老大，就是习近平，他采纳谁的意见。那么如果你从左右来权衡的话，左边看呢，如果你签城下之盟，对吧？你签这么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那么会受到一种大家的反对。那从右派来看呢，如果你不签的话，我们以前的改革开放40年的好日子就被你给断送了，那么甚至中国经济断送了，政权不稳，那怎么办？从这两边来看呢，你可以看到哈，当你的权力还在非常稳固或者非常强，这个权力非常强势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他首先第一考虑是权力，也就是一定要考虑右派的看法。所谓右派指中国内部的左派右派哈，与美国这边的左派右派没关系。那么中国右派主要是为了权力，他可以不惜一切维持他的既得利益。那么这种情况下就造成了习近平这次他的拍板会跟以前也会有变化，他实际他的态度一直在变。那么呢，现在的可能性比较大的，我认为就是说，他看到说如果不成的话，川普一定要加税。他如果一定要加税呢，那国内真的承受不住了。因此呢，就是说，像以前朱镕基曾经讲的话，就这瓶酒是毒酒，我也要喝下去。就是他对当时说入世就是饮鸩止渴。他可能即使他认为是饮鸩止渴，他要办。所以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双方达成协议，当然达成协议以后执不执行可以再讨论。那达成协议是个大概率事件。
嗯哼，是。那么在这里我还想继续回到这个特朗普总统在这个星期的一些相关发言，我想继续请张巡先生还有吴强博士也来谈谈您的看法。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是在星期二，他在内阁会议上面他提到，他说如果我们接近达成协议，而且我们认为能够达成真正的协议，我可以想象有可能把最后期限向后推一点点，但总的来说我不愿意那样做。那么刚刚我们也说了，彭博新闻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现在很有可能延长期限为60天。那么我想请张巡先生跟我们谈谈，实际上特朗普总统这种 很有可能，但不一定，这样的一个表态近来是不断的出现啊。我们先是看到说在一月底美中谈判之后，特朗普总统说要和习近平见面，后来又说不会在这个最后期限前见面。那么之后他提到可能不会提高关税，那么现在又说有可能延长这个讨论的这个谈判的最后期限。所以您能不能跟我们来分析一下特朗普总统他在采取一种什么样的一个策略，他是否也了解中方就算与美国达成了协议，但是在落实上还有很大的问题，所以这个特朗普政府也在保留一些余地呢。张先生您的看法？
是的，宇文。首先你看哈，在特朗普川普他表态的几次表态中间有个关键节点，就是2月5号的国情咨文。在国情咨文讲话以前，受到这个政府关门的压力，受到建边境墙在国会遇阻的压力，然后呢，另外美国的经济的不稳定，这样使呢川普总统呢，他在这个非常，他有一点非常急于达成协议，这样的给他加一分，大概是这个样子。所以说呢，这种情况下，川普呢，他可能他的态度对鸽派呢就比较的比较妥协，但是呢，当他这个国情咨文讲完了以后，那么他的民意飙升，共和党的 CBS 调研这个民调呢，共和党支持率97%，这个中间派的支持率82%，这都是有史以来没有的，而民主党的支持率也达到43%，也是破纪录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川普他以他的本意，他就是说他是要这个从这个贸易战中取胜的，所以说呢，他这种情况下他就态度做了变化。但是他在这个讲，包括他在讲这个话，刚才玉文您说的这个话呢，其实我看我给大家讲一下原文哈。
嗯哼，
他原文是这样说的，就是说 If we are close to a deal where we think we can make a real deal and it's going to get done, I could see myself letting that slide for a little while, but generally speaking, I'm not inclined to do that.
嗯哼，
然后他另外后面又加了一句，他说 I could live with receiving billions and billions of dollars.per month from China， 就是说他实际他在讲了两个情况，一个是最好的情况，就是双方非常接近达成协议，大家真正觉得是这次能够做成就达成协议了，那我可以非常不情愿的拖几天。所以说这个他这是他最好的情况，他讲最坏的情况，如果达不成协议怎么办，我现在每个月从中国我算算，你看2000亿美元10%加上500亿美元25%，一个月一年从中国收就是差不多325亿美元，就光是关税，那么一个月就收27亿美元。
嗯，
如果再加上25%，变成每年625亿，那么建墙才需要50亿啊。所以说呢，他说了，那我很爽啊，我就这么收下去嘛，这就是我讲建法，你跟我谈好了，我给你往下减，我先加上去，如果你谈不好，咱继续加着。所以川普呢，他实际上进退有余，就怕中国读不懂，如果读得懂的话，中方应该说这次谈下去了，就是接受。
好的，吴江博士，您的看法呢？您觉得中方能读懂特朗普总统的这样的一种反复表态吗？
我相信中国的技术官僚像刘鹤他们应该能够读懂这些问题，他每天都在跟这些打交道，但是难的是中国内部现在碰到一个类似但是相反的问题。中方譬如说在过去2个月的谈判当中都是许诺买买买，一大笔购买的方式，试图以这种传统的一个消弭贸易顺差的方式来减缓对结构性改革的压力。但是我们看到今天中国的财经杂志公布了一个最新的中国1月份向美进出口的一个统计，中国1月份对美的进口是降到2016年以来的一个最低的水平。换句话说，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说，中国的经济衰退似乎已经开始，向美国进口的意愿正在急速的下降，这和中方所承诺的未来可能比如说3年内进口美国10000亿或者更多的这么一种政治上的许诺，实际上它能够实现的能力应该说是相差甚远。我相信这一点， 就是说中国的经济的走势，是对这个贸易谈判，目前的贸易谈判，这一轮这一回合的贸易谈判是最不利的一个情况。
嗯哼，好的，我们现在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这位署名为自己代言的网友说，中共就是愚蠢，美国已经把他明确说成敌人了，他还抱侥幸心理，还跟美国各种让步，谈什么新协议。还有这位署名叫全昌的网友，他说，专制独裁集权中国从1979年建交开始，中共的领导人就开始利用各种诡计，有计划的欺骗美国人，而且已经欺骗了40年。如果这一次特朗普总统还相信中共会履行谈判的内容，最终将证明这又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谈判骗局。下面这位署名不屈的强国人说，感觉放宽期限是给中共在三月份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得到实质的回应，如果先前通过的外商投资法都不能得到确认和给予法律地位，估计美国也不会再存在中国能做出改变的幻想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这一位署名叫 Edwin Chen 的网友他的看法。他说，请不要对美中贸易谈判的进展过于乐观，因为美国很难要求中共履行承诺。朱镕基曾经答应美国的大多数要求，但在司法程序和证据收集上给美国人设置了重重障碍，来阻挠美国启动相应的惩罚措施。美中关系很重要，川普总统希望两国可以和平共处，但他总会被中共的违约行为一步一步地逼向更加强硬的姿态。那么在这一点我也想啊，继续回到我们的两位嘉宾谈谈您的看法。那么在这里我也想提一下，美国共和党籍的参议员卢比奥，他今天在华盛顿邮报上发了一篇文章，特别呼吁要求特朗普总统要继续坚持下去，来与中国达成一个好的协议。那么卢比奥还甚至说，美中之间的这场贸易战可以说是本世纪地缘政治的一个最大的挑战。我想先请张巡先生来跟我们谈一谈，那么您怎么看卢比奥的最新说法？那么我们刚刚从很多网友的看法也都强调的就是说，不要再推迟期限了，或者是就算达成了协议，中方也不可能彻底履行的谈判还有什么用？那么我想请张先生来谈一谈您的看法。
好的。首先一个，从美国啊，现在你可以看到希望能够拖下去，希望给中国进一步的时间，那么他就是美国所谓的鸽派，也就是华尔街派，他的还有这个像我相信像谷歌等等这些就是想进中国的高科技公司也是如此，就是说美国的在中国有既得利益的商界和美国的这个全球主义者，他们可能想拖，但是呢，其实你看这个Marco Rubio 他的表态，还有多次就是那 Charles Schumer， 就是美国参议院的这个少数党的领袖哈，民主党的，那么他们两位的表态都是在向川普施压，让他继续采用更强硬的态度，这也是美国现在整个全国的民意所在。所以说呢，中国这边想用拖的战术，比如他希望川普下台以后呢会变得好一点，我觉得这个希望不现实的。那这种因素呢，如果中方认识到，可能也反过来促成他呢答应美国的条件，把这个事情谈成。当然我相信谈不成呢，美国正因为有 Rubio 有这个 Schumer 他们的施压作为一个因素，那么川普也会毫不犹豫地加上去。刚才另外您那个玉文谈到了，还有一个咱们网友也谈到了，说是这个达成协议能不能得到有效落实哈。昨天明镜采访草安居士呢，他有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一个访谈，大家不妨去听一听。他讲到说，美国将派驻这个人员来，美国将派人进入中国，介入经济司法程序，倒逼中国呢，在这个至少在国际贸易和这个与国际贸易相关的经济领域呢，做到司法独立。这一点其实我觉得不是没有可能，至少美国提出来，中国可能会答应。当然答应以后，他最后能不能受得了，压到什么程度是一回事。但至少我认为呢，你看中兴公司实际美国已经派驻了，所以像类似像这种情况呢，很可能他会做复制。如果这种情况来了以后，如果出现呢，那么第一达成协议是可能，第二在短期来讲，对于美国的这种利益和这个对这个他的协议的执行是有一定作用的。那么刚才吴强博士说到，说这个 中国因为它自身的经济可能就是在购买力上会有一个大的问号，这点我非常同意。而且我认为呢，正是因为这样，那么可能美国对它结构性的改变会更加看重，对中国的压力会更大。
嗯哼，吴强博士，您的看法呢？还有提到这个落实的问题啊。实际上，《纽约时报》在昨天也发了一篇文章，就提到说，协议达成这还是其次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协议当中的内容要怎么样能够来监督、来了解中方呢能够落实？那么美方要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措施？那么吴博士，您的看法又是如何？针对刚刚张群先生还提到说，美方想要派人来介入到中国的这个司法或经济的相关程序当中进行监督，您觉得可能性有多高呢？
我觉得可能性是有的，就像刚才您举的卢表的参议员的例子，在中美贸易谈判开始之后，实际上整个中美贸易战开始之后，我们看到美国的各方政治力量都在借用或者说参与到川普的主导的这么一个贸易谈判当中，都在发出声音，发挥影响，来试图表达对未来中美关系的看法。这是一个贸易谈判所制造的一个中美关系重新定位的窗口。其实在过去一年间，中国的国内政治也同样发生这么一种效应，而且我观察到的情况是，这种效应可能要比美国的这种效应要来得更显著，更有结构性的影响。譬如说，就像您刚才所说的，您刚才报道说中国的互联网的审查部门对于中美贸易战的封杀是排在第一位的，但其实另外一方面，恰恰在过去一年贸易战进行期间，中国的公民社会、中国的民间的声音为对贸易战的这种参与式的讨论，却是过去六年以来从前所未有的一个非常热烈的在讨论中国的未来，在讨论的中国的政治。譬如说对于美国如何监督执行，这是现在的一个中美贸易谈判的焦点。但是中国民间特别是所谓的维权派以及中国的社会运动各个方面的人士都对这一点是抱以厚望。我在春节期间回到福州，接触到了一批当地的私营企业主。那当地的私营企业主在过去几年，因为比如说拆迁、厂房的拆迁，他们的各种利益的受损，都对美方如果可能介入到中国的司法公正、介入到中国的司法监督这样一种监督性的或者说可核查的一种执行，都非常的感兴趣。换句话说，中国的民间、中国的社会有很大的压力、很强的声音，是希望在未来的一个结构性改革这么议题上面，中国能够某种意义上讲接受美方的各种的核查监督，来真正帮助中国建立起一个真正的公正的一个市场经济的制度，哪怕只是在市场经济制度层面上。至于在互联网自由、表达自由等等其他方面的参与性的结构性的变化方面，中国社会的现在的这种热望、这种要求也是非常之高。这个是中国社会现在目前某种意义上讲一个巨大的灰犀牛，也是2019年可能中国政治的一个主题。
是吴强博士提到的，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观察和观点呢、啊。那么在这里，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张群先生来谈谈您的看法。因为除了吴强博士刚刚所提他在福州的这个所见所闻呢、啊，另外我们看到了这个《纽约时报》，实际上在这个星期二他也发表了一篇观点文章，他就特别提到说，美中现在在进行的贸易谈判忽略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问题，那就是中国互联网市场的有意义的准入。文章里面是这样说的，我很快的念一下，他说，面对中国姑息讨好无法成为有效的外交政策或贸易政策，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和拥有最重要互联网行业的国家，美国应该利用它的优势地位进行谈判。如果特朗普政府想要在贸易上对中国强硬，那么他就应该要求对中国的互联网市场的有意义准入，否则就拒绝中国公司进入美国市场。我想请教张群先生，您怎么样看待呢？
好的，玉文，请允许我呢，在讲这个事情，我很快的讲两个刚才相关的
问题。没问题，您说。
好的，谢谢。 那么一个是核查方面，就是说《纽约时报》提出质疑，怎么核查？这里边有一个关键，《纽约时报》当时他在文章末点的时候，他谈了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一个叫做惩罚性关税触发机制。也就是说，如果说刚才我们谈到说美国如果介入司法，那么他发现了中国有违规怎么样，他会马上触发一个我加上关税的这么一个机制。这点在多边 WTO 这种组织下非常难实现，大家为各自利益，谁都不愿意枪打出头鸟，因为它是个普惠制，就是说我通过你如果出现了问题，那么适应其他国家，谁也不愿意当出头鸟。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它就比较难实现。但是美国单边就不一样，这就是川普的智慧，他上台一直强调说要讲单边关系而不是多边，所以这是第一个。另外一个呢，刚才吴强博士讲的就是关于中国很多民间期盼这次贸易战带来积极影响，积极影响我不否认有，但是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现象，就是说呢我认为是过于乐观了。当时 WTO 我还清楚记得我在北京的时候， WTO 刚进入的时候，大家普遍担心会对民企造成冲击，对中国经济造成冲击，哎，没想到变得这么好。那么这次呢大家普遍寄希望，但是实际上呢中国自己结构性经济问题可以说已经病入膏肓，中期我认为短，刚才我讲了短期之内可能是能够承诺协议做到一定的进步，但中长期我非常不看好。我认为美国这样的施压呢会对中国经济造成结构性的打击，这样的话呢中国如果中国经济不好，那么从政府的角度，从既得利益群体的角度，他首先他会把无权无势的人进行逼迫，他会让他们的生活更加困苦。所以我认为呢现在不要那么乐观。这次中美贸易谈，这个如果美中谈判呢进行的顺利，达成协议，对中国民间、中国百姓，不一定，存在着非常大的一个威胁，就是说它的，这是我的一个个人观点哈。刚才您回到这个
互联网的问题，对，
对，互联网的问题是这样的，我觉得《纽约时报》讲的是对的。昨天我还看到推特上有一个人讲的，他说你谷歌跟中国谈什么谈呢？你自己单独谈，你即使谈成了，人让你进去，你还要这个自己修改自己的政策，你还要妥协，你还要给中国政府像对中国这种妥协。如果你跟川普一起把这个中国的这个进入互联网障碍推翻，根本就不存在进入问题了。哎，我觉得讲的非常智慧。实际上呢，这个本身互联网自由是这次结构性变革的其中的一部分。当然，川普没有刻意的强调，这是很重要一部分。但是呢，你看到我这种《纽约时报》这种媒体哈，我认为他的这种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一方面呢，他来批评川普不够有力度，对中国有点过于纵容了。但另一方面呢，他们在这个像左同样是这个类似立场偏左派的谷歌呀等等呢，他们呢反而就是说要去跟中国去勾兑去，而跟总统作对。那这种情况下呢，美国内部我觉得是有一定问题的。
嗯哼，好的。
所以呢，
嗯哼，
哎，
您说。
啊，所以我认为川普现在在从行政、司法、立法各个方面呢，他都在全面的合围。行政方面就是贸易战了，他行政分支这是一个明显看到目前正在进行的。司法方面呢，比如对华为、对孟晚舟案，华为至少有三个案件在做着。那立法呢，他在国会不断举行听证会，他在建立一个全民的一个意识。什么叫意识呢？就是说，中国它的意识形态跟美国是不一样的。那么中国呢，对美国从意识形态的威胁，那让人很容易回想到美苏的冷战时代。如果说你现在美国的建制派、美国的既得利益者，他们还通过经济来对川普施压，但如果说全民建立一个意识，说中国这边呢是要我们是要采取冷战的时候对苏联的敌视态度来做来对待他的时候呢，这种情况下，那么经济就不是个问题了。那这种情况下，川普推行他的强硬政策就很容易了。所以我们在讲 川普呢，他在下一盘很大的棋，他的全面的合围。从某种意义上讲，中方在拖延，川普也在拖延，他在等待的这个棋呢，棋局各方面都在抖长喽。
是，不过看来我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可能等不了，他们都觉得这个应该要立刻的采取行动。我们来看看几位网友的反应。这位署名叫樊君毅的网友说：“中共不打开党禁前，一定要加税，不能再拖了，长痛不如短痛。”还有这位署名叫 Mini Bear 的网友说，结构性改革就是取消中国通过特权汲取万民的权利，事实上也会形成保护中国民企的经营权利，促进中国民间社会发展的大环境，这当然会侵犯党国对中国人民行使统治者权利了，美国人不会认为党国会饮鸩止渴吧。还有这位署名叫 Choi Chobong 的这位网友说，好多国人对现在的贸易战和国际形势，美国对中国的制裁没有基本的概念和理解，这就和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的争霸会盟差不多，诸侯会盟推出霸主，由盟主制定新秩序，并且主导解决争端，避免战争。二战后至今，美国就是霸主，中国不遵守经济上的贸易制度，又要一带一路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挑战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制裁打压中国是必然的，何况中国独裁专制无法无天，国内外不得人心。还有这位署名我们看到傅正辉这位网友，他说能不能达成协议，元首外交说了算，他认为这个是元首外交上面这个协议才是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另外还有这位署名叫 Abner King 的网友说，川普不轻易加税是因为加税是双刃剑，对美国也是有伤害的，美国人就会买不到便宜的中国货，生活成本大大提高，影响民意，你们看看美国商场里有太多的 Made in China。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位网友，然后我们再回到我们的现场，请两位嘉宾来谈谈。下面这位网友是署名邓新华的网友，他说最能感受贸易战火烧火燎原的中产和政治高层，底层粗茶淡饭还没多少改变，失业潮高通胀才能让多数人走上街头改变专制，结构性改革究竟是改经济规则还是改革不要脸的党管经济的政治体制？WTO 规则他们可以不遵守，谁还给得起一个独裁政府再十年又十年，以最小代价打醒一个不守规则的政党和民族，他说值得。那么我想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我想继续回到刚刚这个我提到这个卢比奥参议员所提的，他其中一句话提到说，美中这场贸易战是本世纪地缘政治的一个最大挑战。我想针对这一点听听张巡先生和吴强博士有什么看法。我能不能先请吴博士来跟我们谈一谈，您是否同意这个卢比奥参议员的这番形容，这是本世纪以来地缘政治上的一个最大挑战呢？
在21世纪要谈地缘政治的话，除非我们对地缘政治要有新的理解，换句话说，传统的地缘政治它是比如说从17世纪以来地缘政治是谈的是一些地理和民族国家的关系，关系到一个民族国家相互的结盟的问题。而在20世纪，我们看到地缘政治是一个以石油、以能源为基础的一个碳基政治基础上的一个地缘政治，互相都在围绕着石油的争夺，然后来进行。21世纪我们看到的地缘政治实际上跟传统的地缘政治已经有根本的革命，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以硅基也就是半导体互联网为基础的一个新地缘政治的一个较量，或者说它的一种国际一个全球的一个政治版图。那在这意义上讲，卢比奥说的我不知道他讲的是哪一个层面上的，但是如果说是在硅基意义上的一种新的地缘政治的话，那么互联网的自由、互联网经济所展开的中美之间的竞争，我相信确实是一个地缘政治上的较量。譬如说中美贸易谈判同期所进行的围绕华为、围绕 5G 所展开的中美竞争，那么在这意义上讲，我相信中美贸易战如果说不能就这么一个硅基政治，不能就互联网自由、就 5G 以及未来更长远的国际互联网秩序达成某种框架性的协议的话，那么这次贸易战应该也是失败的。换句话说，如果仅仅是在围绕中国内部的市场经济制度，也就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所承诺的这么一些关于市场经济的一些最低纲领来进行 讨价还价的话，在我看起来真的是没有多大价值，没有多大意义，它对二十一世纪总体来说是没有什么影响力的，而是需要更多的加入到互联网自由，加入到中国的劳工权利，加入中国围绕互联网自由而产生的各种相关的准入公民的自由等等方面，以一个较高的纲领来进行谈判，才可能说在中美贸易双边的谈判基础上来产生一个新的全球秩序。
张群先生，您的看法呢？
好的，我认为啊，这个如果你要看到这个过去这一个世纪的地缘政治呢，它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二战以后呢，美国以西方文明所带领西方世界建立以西方基督教文明为基础的这样的一个国际秩序，与这个开始是苏联，那么它代表的是一种反西方的一种强调集体主义这种通往奴役之路的这样的一个制度之间的分庭抗礼。那么到了二十一世纪的时候呢，这个地缘政治呢，我觉得从这种竞争的关系上还是本质上没有变，只是说呢，对方的对手呢，从苏联变成了中国，那么这个竞争的方式从分庭抗礼变成了一个新这个我们经常说的这种新兴大国挑战守成大国啊的这种挑战。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以看到贸易战它本质上呢，它是这个这样的一个竞争，这样的一个地缘政治的一个缩影或者是一部分。就像我刚才说的，川普和美国整个政府呢，他在从行政、司法、立法几个方面呢，在进行全面的布局。最终，我认为回到冷战，就是说是个大概率。
嗯，
我忘记了前段时间我看 Fox News 在讲，我没有记住那个人的名字，就是美国的智库已经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呢，就是 disengagement， 就是要跟，就是美国从经济、从政治各个方面呢，要跟中国全面脱钩，也就是改变二十世纪后半叶呢，这个晚末期所建成的这样中美，甚至有人提出中美国哈这样的一个经济上、政治上竞争，经济上呢，这个合作的这样一个局面，所以这个是个大概率事件，
嗯，
是个大趋势。
是好，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意见。接下来这位署名叫 Ten Kelvin 的这位网友他说，贸易谈判其实就是政治谈判，美国教导中国怎么做才能够走进民主社会，所有美国在做的是做给那些利益集团看的。习近平、川普联合导演新中国这场大戏，所谓的中国崩溃论其实是利益集团的崩溃论，习近平、川普剑指共产党利益集团，华为是第一步。那么另外还有这位署名叫大海王的这位网友呢，他说，既然让中国崩溃或者垮台这么好，美国干嘛还和中国谈判？别谈了不更好？既然谈，就说明贸易战对双方都不好。评论都是说要让中国崩溃，为什么没人说让美国崩溃呢？还有这位署名古风的网友，他说，要让中国发生根本性改变，不可能一蹴而就。欧美国家在用冷水煮青蛙的策略宰杀中共，这个过程或许是十年、二十年渐进式的让步，是中共唯一的选择，与晚清时期差不多。那么再来，我们再看两位网友，然后我们请两位的嘉宾做一个简短的一个总结。下面这位署名叫 Chucky Nanami 的这位网友，他说，我觉得川普现在要做的不是拖延加税的时间，而是不管能不能达成协议，先把税加上去，等达成了协议并且看到中共切实执行后再来减税。另外还有这位 Horizon G 的网友说，美方要求结构性改变触动了中共体制的根本，因此应该是习总所言的不能改变的内容。如果美方派驻监督机构进驻并涉及司法裁判，又涉及所谓主权和利害国最在乎的面子，鉴于以上判断，达成有效的可持续的协议几乎没有可能，除非国家体制发生改变。我想最后两位嘉宾二十秒左右时间跟我们分析一下，在明天的这个时候我们能看到这两天的谈判达成什么样的结果吗？我想先请吴强博士二十秒时间。
我刚才说了，这次谈判会非常接近于达成一个协议。那么明天我相信 会双方会发布一个声明，会承认双方比如说达成了一种高度共识，但是协议的文本也许会压后再谈，要等未来的峰会首脑峰会来确认。
嗯哼，好的，张群先生，20秒时间，您的看法。
好的，我认为达成协议是大概率事件，那么不达成协议，3月2号加税是中概率事件，小概率事件是没有达成协议，但是大家把加税后拖，这三种可能性。那么最终呢，我认为美国政府不希望中国崩溃，因为这对美国的政府的利益是有害的。川普呢是美国的总统，不是中国的总统，也不是全世界的总统。但是客观结果上很可能会达到让这个政权受到威胁的这样一个结果。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非常感谢张群先生和吴强博士来到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都是个人看法，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焦点对话节目，我们要继续和您探讨美中贸易谈判最后冲刺有没有突破，也请您按时的收听收看。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